乌总统誓言绝不割领土，乌欧提出和平框架，川普要美军先至去行动。卢比奥话呢个系国安问题，特勤 FBI 联手出击 ，DC 安全进入升级模式，北大河权力博弈，年轻人出局内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预防胜于治疗，健康520代谢宝独家配方，天然草本调和阴阳，帮你调理三高，搭配补气18味，补充元气更吸力。立即点击下方链接，前往健康520唯一官网购买正品。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9号，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绝不割让领土，拒绝美国提出的可能涉及与俄罗斯交换领土的和平协议建议。乌克兰、欧洲和美国代表将在伦敦举行紧急峰会。据路透社报道，川普宣布将在15号在阿拉斯加与普京会晤，讨论结束乌俄持续三年半冲突的协议，称已经接近达成共识，可能涉及领土交换。9号泽连斯基在视讯讲话中强调，乌克兰边界由宪法确定，绝不妥协。他说乌克兰准备好做出能带来和平的真实决定，任何违背我们的决定，任何在乌克兰缺席下的决定，都是反对和平的决定，他们不会有任何成效，这些都是无效的、不可行的决定。我们都需要真实且真诚的和平，一种人们尊重的和平。当日英国首相府发言人表示，英国外交大臣拉米和美国副总统曼斯将在英国共同主持一个欧洲、乌克兰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会议，讨论川普推动乌克兰和平的努力。发言人说，首相今日上午与泽连斯基进行了通话，两位领导人都对川普总统结束这场野蛮战争的愿望表示欢迎，并同意我们必须继续向普京施压，迫使他结束非法战争。但是一位白宫高级官员告诉 CBS 新闻，计划仍在变化中，泽连斯基仍有可能以某种方式参与其中。白宫之前曾表示，川普与普京和泽连斯基同时会面，持开放态度。普京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两位领导人将重点针对乌克兰危机，讨论如何实现长期和平解决方案。这个显然将是一个充满挑战的过程，但我们将积极而有力地参与其中。乌克兰和欧盟反对向俄让步，认为这将助长侵略。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欧洲国家与乌克兰在英国会议上达成停火对案，内容包括立即停火，优先于任何进一步谈判，没有单方面让步，只允许双方互换领土，为基辅提供坚实安全保障，包括加入北约的可能性。15号英国首相斯纪贤将再与泽连斯基进一步商讨川普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建议。据图片报报道称，克里姆林宫仍坚持要求国际承认克里米亚及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克尔松四个地区完全归属俄罗斯。川普特使魏科夫只提议停止攻击能源设施和大城市，而非全面停火。另一方面，美国提议以当前战线冻结冲突，换取广泛解除对俄制裁及与俄罗斯达成新经济协议。克里姆林宫拒绝接受这个提议。另外，魏科夫误解了普京的关键声明，误以为其做出让步。这件事是否属实，我们会继续跟踪报道的。川普正着手准备动用军方力量打击多个拉丁美洲贩毒集团，已命令五个大楼开始对被指定为外国极端组织的卡特尔组织使用军事力量。华尔街日报指出，川普下令五个大楼准备多项可行方案以便采取行动，动用特种部队和提前情报支持是讨论项目之一。 且任何行动将与外国伙伴协同展开。白宫发言人海利未证实相关报道，但是指出川普优先要务是保护国土安全。美国二月将委内瑞拉、阿拉瓜火车、墨西哥西纳罗亚集团和其他六个拉美贩毒集团列为极端组织。三月，川普宣布将对墨西哥贩毒集团发动所谓战争，称其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七月，再将太阳贩毒集团列入名单，称其为在委内瑞拉活动，由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领导，支持向美国贩毒的团伙。美国礼拜四宣布将悬赏金额翻倍至$500,000，逮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马杜罗受到美国司法系统的起诉，华盛顿不承认他连任。同日，国务卿卢比奥表示，此举是给我们能够利用美国的其他力量，即情报部门，来打击他们的行动。我们需要开始将他们视为武装极端组织，这个不再是一个执法问题，而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墨西哥总统希恩鲍姆坚称，美国不会派遣军队进入墨西哥，我们会合作但不会入侵，这个是被排除在外的。8月9号，白宫宣布川普总统已下令在 DC 部署超过120名联邦执法人员，全面打击暴力犯罪。这次行动至少持续7日，如果治安改善不明显，还可能延长，甚至有更大的变化。这个不是普通的巡逻行动，参与的队伍几乎囊括了美国主要的执法力量，特勤局、FBI 警察、国土安全部、移民与海关执法局、酒精烟草火器局、美国国会警察、华盛顿都会警察、美铁和地铁警察，还有美国法警局等。他们会集中在旅游景点和治安问题多发区，全城可见的警力部署、制服、标识、执法车全都亮相，就是要令犯罪分子没地方藏。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华盛顿是一座美丽的城市，但是长期以来饱受暴力犯罪困扰，川普总统的指令就是要令罪犯无处可逃。这次行动其实源于几日前发生在华盛顿的一起劫车案，受害人是政府效率部的前员工爱德华·科里斯丁。案件引发了全国的关注，亦成为了这场执法行动的导火线。川普在社交平台上多次批评华府的治安，并表示如果法律不改，犯罪继续，他将联邦法管理华盛顿。白宫律师团队现在正在研究国会是否能够推翻1973年的地方自治法，削弱华盛顿的自治权，将管理权直接收回到联邦手中。不过从数据上看，华府的治安其实已经在回升。华盛顿都会警察局的统计显示，直至8月8号，恶性案件比去年同期下降 12%， 暴力犯罪下降 26%， 整体犯罪减少 7%， 特别是劫车案，2024年从957宗降到少于500宗，而今年到而家只有不到200宗，唯一上升的是纵火案件。川普说得很直接，如果我们现在不行动，这座城市就会被犯罪拖垮。我的承诺是令 DC 再次安全。8月8号，中共中组部的官方刊物《中国组织人事部》罕见发文，批评当前干部年轻化急于求成，指出部分地方盲目追求领导班子年轻化，将提拔速度当作政绩考核，结果忽视了年轻干部成长的自然规律。文章强调，年轻干部的培养需要文火慢煮，必须耐住性子，经过锻炼才能够真正可堪大用。这个睇似是一篇普通的官媒文章，但是评论员李林一表示，这个其实释放了两个重要信号。首先，有正职的年轻干部可能正在遭遇压制，即使他们努力工作，亦难以获得突破式升迁，只能靠捱，这个恐怕会令年轻人心灰意冷， 甚至加剧官场怠政。其次，这个或者同目前北戴河的权力斗争升级有关，因为十月即将召开关键的中共四中全会，领导层的人事布局正在提前较劲，各派势力都在争夺关键岗位，年轻干部被以太年轻为由打压，实际上可能是老派势力维护自身利益的体现。独立评论人杜正指出，习近平时代打破了以往干部梯队的规则，过去鼓励年轻化和梯队建设的传统已经变成了一种双刃剑，最年轻标签现在常常意味着被钉上和难升迁，尤其是习近平本人不愿意培养明确的接班人，导致党内权力竞争更加激烈，未来中共领导层变数极大。另外，独立制片人李君亦警告说，中共内部因为接班人问题可能爆发更大混乱，而当前经济低迷和国际环境复杂，一旦再有大规模权斗，整个政权稳定都将面临严峻考验。日本政坛日前传来一条重磅消息，执政的自民党可能提前更换总裁，这个可能是在日本政治史上极为罕见的动作，一旦成真，将是自民党自1955年成立以来的第一次。8月8号下午，自民党两院议员总会召开，原本外界普遍认为这个只是个例行会议，不会有重大的决定，尤其是在盂兰盆节假期前，好多人仲想着早点回家休息，但是会议的进程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先讲背景，现任总裁石破茂啱啱带领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遭遇严重失利，党内对他的不满已经积累好耐，甚至在上一次的恳谈会上，不少人都公开要求他引咎辞职。有消息说他在会议上显得有点疲惫，但仍然坚持不打算落台，他亦令党内的不满情绪更加明显。于是反石破茂派一直在寻找机会，这次总会召开前，干事长深山裕仲特别强调，这个会议无权决定总裁去留，被解读为是在为石破茂护航。但是就在会议中段，风向突然急剧直下，总会长有川智子直接抛出一句敏感话题，要不要提前举行总裁选举。消息一出，会场气氛立即紧张起来，反石破派议员青山繁情会后透露，石破茂的面色当场就变了，因为按照党章，只要过半党籍国会议员和地方党部代表同意，就能够提前改选，这个几乎等同于实质罢免。石破茂的任期原本到2027年9月，如果提前选举成真，他将被迫提前交棒。不过，这次会议并不能够直接拍板，因为两会议员总会不包括地方党部代表，所以会议最后决定将是否提前选举的意向征询交由总裁选举管理委员会来处理，如果赞成票过半，改选就会自动启动。反石破茂派很清楚，这一步虽然没有直接推翻石破茂，但是已经撬开了僵局，为逼宫行动创造了全新的突破口，接下来就看党内势力怎样运作了。而石破茂在发言时并没有提辞职，反而继续谈美日关税、农业和防灾等政策，还强调会继续承担国家责任。深山则承诺在本月底前提交选举败因检讨报告，可能会伴随着人事调整。日本政坛的这场暗战已经进入倒计时，提前换帅的风声正在东京的政治圈内越吹越烈，接下来几个礼拜很可能会看到决定性的动作，我们会继续关注。今年七月底，关于少林寺第30代方丈释永信被官方调查组正式调查以来，近日这场风波背后隐藏着的一封封尘近40年的师傅绝笔信，又曝光了释永信权力扩张的真相。这封信出自释永信的师傅，已故少林寺方丈释行政之手， 信中直指释永信野心过盛，不配接班，并附递了开除他的正式申请。这封信揭开了少林寺内部复杂权力斗争的冰山一角，亦被外界看到宗教传统与现代利益冲突的深刻矛盾。这封写在1987年5月的遗书是释行政在生命垂危时所写，寄往中国佛教协会，信中明确点名释永信偷攞法卷、冒充主持、私吞子产，甚至趁自己病重时擅自侵占寺中财物。释政行严正申请将释永信签单，亦就是开除曾籍的手续，同时将象征寺院祖传的传承法卷交给另一位弟子保管。不过释行政在同年七月圆寂之后，寺内局势却反转，尽管有这封绝不信同开除令，释永信却没有被逐出寺院，反而在1999年成为少林寺第30代方丈，掌权长达26年。释永信本名刘应成，1981年16岁入寺，深得师父器重，参与收回寺产的工作。随着80年代中期少林寺商业化浪潮兴起，他积极利用电影《少林寺》的热度，组建武僧团，推动武术和旅游项目走向全球市场。1985年起，他迅速扩张个人影响力，甚至在师父病重期间私自称主持。之后少林寺在他的领导下开始大规模商业化运营，高价出售香火，设立武术培训班，开发旅游景点，年营收数以亿计。这个以商养智的模式虽然使少林寺经济腾飞，但亦令传统佛教戒律和现代商业利益发生激烈冲突，寺内外关于释永信师德和经营方式的质疑声此起彼伏。2015年少林寺武术总教头释正义曾公开举报释永信私生活混乱，挪用子产，仲公开释行政的绝不信。虽然当时河南省相关部门介入了调查，但是最终却将此事视为寺院内部管理，未作严肃处理。这个亦令外界和信众普遍不满，质疑调查不公。直到2025年最新调查报告正式承认签单事实确凿，释永信被注销戒牒，才算尘埃落定。网友直言，释永信从一个16岁少年僧到34岁登上方丈宝座，再到现在成为被逐出佛门的佛门弃子，释永信的一生充满戏剧性。他的案例不单止是一段少林寺权力更迭史，更是一面映照人性与贪欲的镜。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